第七集。回头看，人类曾经是地球上摄食种类最多的动物，以荤素搭配的饮食结构为最鲜明特色。相比其他动物要丰富得多的营养素摄取，让人类逐渐进化成为世界的霸主。但是近一万年来的农业革命以及近200年的工业革命，让一些细胞不认识的不速之客成为人类习以为常的盘中餐。人们对食物的追逐变成了等待它的成熟和不费吹灰之力的购买。毫无疑问，从饮食方面而言，荤素搭配、食谱变宽是人类进化的催化剂，而饮食结构的变化、食物获取方式的颠覆，正是饮食方面让人类受困于各种慢病的主要原因。从数万年前茹毛饮血的旧石器时代到现在，我们的基因结构和消化系统基本上没有改变，然而我们的饮食结构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特别是在最近100年间。正是由于旧基因和新饮食的矛盾，造成了今天慢病的蔓延流行。缔造最强大脑和体能的完美饮食。人类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，人类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吃的最复杂的。我们的老祖宗可以从自然界摄取7000多种食物，能够充饥的无毒食物都成了人类的腹中餐。但是随着农牧业的开展以及工业加工食品的出现，人们常吃的食物只有500多种，也就是说有6000多种我们老祖宗吃的食物都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。就这500多种食物，我们吃的还是自己种的植物或是圈养的动物，上了化肥农药的、催熟的、打了针的，几乎所有食物的营养成分都在贬值。就这么糟糕的食物来源，人们在超市里或者农贸市场转来转去，几乎每一次购买食物的种类都差不多，只选择自己喜欢吃的食物，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去购买。每一天坐在餐桌前，端着营养价值极低的精米精面，吃着大棚里速成的蔬菜，去欺骗大脑和胃肠道。就这样，还有的人这不吃那不吃，不吃水果坚果，甚至有人还不吃肉类、蛋类、奶类。我们不再像祖先那样忍饥挨饿，但貌似丰盛的餐桌上缺少了许多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食物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到底该吃什么呢？通过前面综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大概在距今2万到1万年前，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时期，人类进化的最快。当时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呢？植物性食物占65%左右，主要是水果、蔬菜、坚果、豆类和蜂蜜。动物性食物占35%左右，主要是肉类、蛋类、鱼和虾贝类。这样完美的饮食结构带来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低钠、高钾、高纤维素、高蛋白质，以及脂肪酸中Omega-3脂肪酸的高含量。糖多为蜂蜜和水果提供的果糖，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的进化。我们的食谱与这个时期的食谱越接近，大脑和身体就越接近理想状态。人们可能会大失所望，我们现在怎么可能像老祖宗那样吃野味野禽，也不可能茹毛饮血，说了半天这些都用不上。不，用得上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在餐桌食品丰富的背后，我们获得的营养其实十分匮乏，食物种类太少与营养素的含量太低并存。如果我们在挑食或者总用精米精面把自己喂饱，就更容易出现营养不平衡。第二，尽量摄取 第二，尽量摄入天然食物，动物类、植物类食物每天都要吃，注意减少加工食品摄入量。第三，动物类食物，肉、蛋、奶、鱼等，最好占一天食物的35%。当然，如果能买到散养的畜禽类动物，或者禽卵更好。植物类食物包括蔬菜、水果和粮食，占一天食物的65%。蔬菜和水果种类尽量多样化，粮食类食物种类要多，以粗粮为主，如全麦类、糙米、玉米、油麦、薯类都很好，最不好的是精米、精面，因为精米、精面是工业化的产物。防治慢病怎么吃？注重结构型营养素和营养密度。看完了上面的内容，有人可能要说了，动物类占35%，植物类占65%，不难做到啊。你看，我做一个土豆炖牛肉，土豆占65%，牛肉占35%，这不就实现了夏老师提的这个要求了吗？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反驳说，你这饮食啊太单调了。夏老师说了，种类要丰富，一盘土豆炖牛肉哪成啊，多做几个菜，比如来个白菜炖粉条，土豆炖牛肉，煮点红薯，再凉拌个山药泥，这不就荤素搭配，营养丰富了。如果我说第二种虽然看起来花样很多，其实营养还是很单一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惊讶？食物种类多不等于营养丰富。从一个临床营养科医生的角度来看，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归为7大营养素。前面我们也提过了，满足人体需求的是营养素。第二种搭配看上去有6种食物，好像很丰富了。其实粉条、土豆、红薯和山药主要含有同一种营养素，碳水化合物。4个菜用营养素一评估，其实只有3种，并不比第一种搭配好多少。所以食物丰富并不能等同于营养素丰富，这是2件事，需要我们科学的对待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营养素呢？在人体细胞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为细胞修复提供的原料就来源于每一天食物中的营养素。把细胞修复过程比作盖大楼，如果原料不足，质量不好，搭配单一，偷工减料，磨洋工，以次充好，再好的设计也无济于事，最终都会成为豆腐渣工程。所以即便基因是长寿基因，如果损伤因素太多，修复材料给的不对不足，都会导致疾病丛生，缩短和破坏生命的长度和质量。7大营养素的提供如果不完备、不充足、不及时，新陈代谢过程将发生改变，疾病也将随之而来。